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有以下的提醒。
神赐他们有关饮食和卫生的律例，然后神说，如果你们谨守这些律例，遵行他们，照着去行，那么凡加在埃及人身上的各种疾病就不会加在你们身上。
今天查克老师要分享关于凭信心生活的重要性，但我们每个人也要负起某程度的责任。例如，你不能以为神有义务要保护你，所以你就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而盲目的乱过马路。你必须知道你有自己要负的责任，这是今天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思考的主题，也是旧约的一些非常重要的原则。好，请看《申命记》第七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申命记》的第七章，愿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活的力量，使我们的灵性长进。申命记第七章第十二到十五节说，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誓守约施慈爱，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牛犊羊羔，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你所知道埃及各样的恶疾，他不加在你身上，只加在一切恨你的人身上。这是神立的约。如果你谨守着约，如果你照着去行，如果你遵行的话，它是带有条件的。你回去看看耶和华颁布的诫命，你会发现挺有意思的。在出埃及记和立位记当中，有许多都是健康的指引。神告诉以色列民哪些食物他们可以吃，却不要吃哪一些垃圾食物。所以你呢，不可以尽是吃那些个垃圾食物，然后去求神保守你强壮健康。因此呢，神赐他们有关饮食和卫生的律例。然后神说，如果你们谨守这些律例，遵行他们，照着去行，那么凡加在埃及人身上的各样疾病就不会加在你们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你们遵循神所规定的良好的健康习惯。第十六到十八节说，耶和华你神所要交给你的一切人民，你要将他们除灭，你眼不可顾惜他们，你也不可侍奉他们的神，因这必成为你的网罗。你若心里说，这些国的民比我更多，我怎能赶出他们呢？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并且耶和华你神必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直到那剩下而藏躲的人从你面前灭亡。第二十二和二十三节，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 从你面前渐渐赶出，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大大的扰乱他们，直到他们灭绝了。摩西不断地警告百姓，这些提醒呢都是重要的，因为他们如果这次不能成功地进入迦南地，没有人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不能再惧怕，不能对神失去信心而犹豫不决，他们必须前进，进去攻克迦南地。所以呢，摩西尽一切所能建立百姓的信心，鼓舞他们的士气，使他们信靠神。申命记第八章的第一和第二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40年的试验结果要给谁看呢？第二节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40年的试验当然不是给神看的，神从起初就知道结果了，这试验的结果呢是要给以色列百姓自己看的。许多时候神让我们经历了种种的试炼，目的不是为了让神了解我们，他呢早就认识我们了。神试炼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自己认识自己。有时候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很坚强，实际上我们并不坚强，所以神就让我们经历一下试验，让我们看看自己原来是多么的软弱，我们多么需要依靠神。我们不能依靠自己或者依赖自己，我们必须依赖神。神经常让我们经历一些考验来试炼我们，让我们看看自己软弱的一面，使我们知道不能靠自己的肉体，而要完全信靠永活的神。所以神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百姓能够谦卑自己，并且让他们清楚地看到在旷野漂流的40年当中是否遵行了神的诫命。申命记第八章的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哇，这节经文呢正是耶稣用来回答魔鬼的话。魔鬼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就引用了申命记的这一节经文来反驳他。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申命记第八章的第四节说，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我们实在很难想象，40年来他们在旷野行走，一直穿同一套衣服，却没有穿破，走40年脚也没有肿大。哇，真是个神迹。申命记第八章第五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今天呢，有些人藐视神的管教，他们还教导人说，哎，你用不着被神管教啊，你只要声称用不着被管教，积极的承认神不管教人就行了。
生命记第八章第七到第十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亦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你要向神感恩。接下来呢，摩西又警告他们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这是申命记第八章的十一到十四节。摩西警告他们，个人或国家的危难，不是发生在攻打敌人的时候，也不是发生在发展建设的时候，而是在国泰民安的盛世时期。那时往往是一个国家历史上真正危险的时期。当你们强盛起来了，当你们拥有了那些土地，当你们丰衣足食，银行有大笔存款的时候，你们就会面临很大的危机，你们就会忘记神。假如是我，我也不再信靠神了，你也不再信靠神了，因为现在我们银行有了巨大的户头嘛，啊，可是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也许你明天上银行的时候，银行啊关门大吉了，那时候你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不应当依靠钱财，而要全心的信靠主。环境顺利富裕的时候，正是危机四伏的时候，因为我们容易把神给忘记了，而且呢，我们会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神之外的其他因素。啊，因为我勤奋嘛，啊，因为我对人忠诚啊，因为我很优秀嘛。我们把蒙福的原因归功于其他的事情，而忘记了真正的原因是因为神对我们满有恩典和怜悯，是神赐给了我们力量，是神把我们带到了这个蒙福的地步。我们忘记了是神替我们成就了大事，却以为呢，完全是自己的功劳，或是出于自己某方面的努力。我们把荣耀归给别的东西，而不是归给以良善对待我们的神。所以要谨慎，免得在兴旺的时候忘记了神，把国家的强盛归功于神以外的其他因素，然后染上一些败坏的习惯，去拜假神啊，拜那些用金银制造的假神，拜今天这个世界的物质的假神。申命记第八章的第十九节，摩西又说，你们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神说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警戒你们的。神说，我警告你们，你们侍奉别神必定会灭亡。申命记第八章二十节，耶和华在你们面前怎样使列国的民灭亡，你们也必照样灭亡，因为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是摩西对百姓提出严肃的警告。他呢，已经是120岁高龄的人了，他对即将进去攻占应许之地的百姓说，伙伴们呐，我快要离开你们了，我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摩西知道自己的时候已经到了，
他不能够过约旦河，因为神不准许他过去。所以呢，在他卸下肩头重任之前，他对百姓做最后的叮咛，最后的教训。然后约书亚接续他，带领百姓渡过约旦河，去占领神应许赐给他们的土地。所以《申命记》就是以色列民在历史中的一本重要的书卷，所有的警戒都在这卷书里面。我说过，你不能抱怨说神没有事先警告你，神是信实的。许多时候呢，我们总是忽略了神的警告，但是神总会提醒我们，哪里有个陷阱啊，你要当心啊，你留心听就不至于掉入陷阱中了。如果神提醒你那里有一块绊脚石，你留心听了就不会被绊跌了。神呢，总是信实的，他警惕我们，警告我们，而且呢，把事情摆出来警戒我们。好了，我们现在进入《申命记》第九章。《申命记》第九章的第一节，摩西继续说：“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诚意。”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来到将要进入迦南地的边界。40年前他们也曾经来到过这里，那时候他们听说那里的城墙高大，防卫森严，心中非常害怕。他们又听说城里还有些巨人，哎呀，那更是恐惧万分，所以他们觉得万万不能进去，因为那地的居民比他们强壮。他们甚至还想找个人做领袖，带他们转头回埃及去。因此神的愤怒就临到他们。40年前神因着他们的失败惩罚他们，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当时呢，因为他们派出探子进去窥探了那第40天，所以神说，你们要用1年的时间来抵1天，这样呢，你们要在旷野漂流40年，一直等到不信神的这一代人都死了为止。那时百姓因为害怕，哭喊着说，哎呀，神把我们带到这里就是为了要灭绝我们呢，如果我们进去夺取那块地，我们的妻子和儿女就会被杀，我们呢也会死在这儿了。所以神就说，你们要替儿女担忧嘛，只有他们将来能进去夺取那块土地，你们却不能进去。在这里呢，摩西正在想尽办法保证不会让百姓再次被恐惧所笼罩。他们如果不在这个时候进入迦南地，结果就会不堪设想。所以摩西尽其所能的使他们振作起来，鼓励他们把问题明明的说出来，让他们面对现实，面对实际状况。但是呢，他同时也激励他们，使他们知道他们所服侍的神远远的大于所面对的障碍。我认为有一点呢很重要，就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客观的面对生命的问题。我想啊，如果我们以轻率的态度去看待严肃的事情，那是很愚昧的。我们应该正面的看待现实的问题。然而，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的目光却要超越那些个问题，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侍奉的神有能力为我们解决所面对的难题。我们的目光要超越那些个问题，看见神的大能，以及他的恩手必然扶持我们的生命。摩西呢，就是这样劝勉他们的，他尽力引导他们要面对现实。他说，好，你们要过这条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你们去得那地为业，占领他们的城市。尽管那地的居民比你们强壮，那些个国家也比你们强大有力，但是你们要去攻克他们。申命记第九章第二节说，那民又大又高，你们面对的是一群 高大的巨人，那名是亚纳族的人。亚纳族就像今天非洲的瓦图西族的人一样，都是一些巨人。以色列百姓站在那地的居民面前，感觉自己啊有点像侏儒一般，那名啊又大又高。第二节说，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曾经听见有人这么说，哎呀，他们真是强大的巨人呐，谁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呢？生命记第九章的第三节，摩西又说，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尽管那些个国民那么的强大，他们的居民又高大就像是巨人，但是呢，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在你们的前面先过去。我想啊，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问题就吓得惊慌失措，我们呢往往只看到自己面对的问题，而失去了属灵的洞察力，我们就看不见神的伟大与能力。你知道吗？让我们惊讶的是，如果我们身处在困境中，我们真的会觉得自己碰到的问题实在是太大了。事实上，因为我们陷在难处之中而失去了属灵的洞察力，我们只看到问题，别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了。这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把神给忘记了，根本就看不到神的存在。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神。好了，我们今天就暂时研读到这里，我们下一次的节目中呢，继续来查考《生命记》的第九章。
感谢查克老师分享了这些重要的道理。信徒的个人责任确实非常重要，但是神已经老早就提醒了我们，要小心那些试炼和陷阱。所以就像查克老师所说，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分享节目的总结，请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下一次查克老师仍然带领我们逐节的查考《生命记》，请留意收听。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问题，欢迎来信与查克老师一起探讨，或者是发电邮跟他联系。好，现在请听今天的节目总结。
人呢，可以与神同行。神呐，但愿我的生命能够蒙您的喜悦，但愿在我所行的事上，我口所说的一切话，我心里所思所想的，都能够蒙您悦纳。啊，主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救赎主。我躺下，我起来，我坐着，我在车上，不管在哪里，愿我知道神的同在，并能够时时刻刻地谈论神，谈论神的作为，神的美善以及他的公义，使我们能够一直活在神的同在之中，并且意识到他的同在，叫我们因此得蒙他的喜悦。愿神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借着耶稣基督保守你在他的爱和恩典之中。阿们。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节的 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点击
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